王袍王艳玲领着12岁的孩子呼延佩显要金殿上见皇上。丞相说，佩显呐，你敢去见圣上吗？呼佩显说，圣上，那圣上他咬人不？
这是什么话呀，圣上怎么会咬人呢？
他不咬人我就敢去。
好孩子，见了万岁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害怕啊！你呀年纪小，万岁对你也会有个担待的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，不就是叫皇上老头吗？哎，你别叫皇上老头啊，那得叫陛下。哎，好，我知道，叫陛下。您就放心吧。
到那儿要跪倒磕头，
借我知道，
要不问你话呀，你就不要多说
啊。哎，这我知道了，
跟我来吧。
王丞相领着呼佩显来到了金殿下，让他在这儿等着。王延龄呢先上来了。
万岁，臣王延龄见驾。
宋太宗在殿上一看，王丞相来了。
王丞相，招贤之事如今怎么样了？
万岁，贤士已经招来了，特请万岁您亲自御茶。
皇上一听高兴了，
好，请上殿来。皇上都加了个请字，这可不简单，这说明对这贤士非常重视。
王彦龄站起身来，来到殿下。
佩显呐，皇上选你，走，随我上殿。我嘱咐你的话都记着呢吗？
没忘，您放心吧，都记着你。王丞相头前走，呼延佩显随后边跟着，来到殿上。王丞相跪下了，呼延佩显呢也就跟着在王丞相的身后边跪那儿了，低着小脑瓜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满朝文武大臣这么一看呢，
王彦龄怎么的了？怎么领个小孩来？招的贤士呗。
那就闲事啊，不知道，弄不明白怎么回事。
王彦龄说，万岁，闲事已到。
哦，宋太宗往下面一看，皇上坐在这地方也高点儿，再加上前面有龙书案，呼延佩显呢那么点个小孩跪到王彦龄的身子后边，个也太小点儿，皇上往下一瞅啊没看着。
王丞相，贤士在哪儿呢？
呼延佩显在后边说话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把皇上吓一跳，心想怎么光有人说话没看着人呢？
王延龄站起身来往旁边一闪，
啊，万岁，这就是贤士。
皇上一看呢，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，心想王延龄啊，你不老啊，你怎么糊涂了？
没有闲事就拉倒啊，这玩意儿不能拉个小孩来凑数啊。
八千岁在旁边瞅着，心里也想，今儿个王延龄怎么的了？
这个孩子他要能把潘仁美给拿来，那满朝文武可全都没有用了。哼。
太宗说，王丞相，这就是你招来的闲事吗？
皇上说这话的时候那脸都沉下来了。万岁，这就是臣招来的闲事。
王丞相，午门贴榜这是国家的大事啊，你怎么当作儿戏呀、啊、开起玩笑来了？这么大个小孩他也叫闲事吗？
王彦龄说，万岁，臣怎么敢开玩笑啊，这个孩子非同一般呐、啊、他年少老成，明敏多智，要是说他有惊天伟地之才呀、啊、那个太过了。不过臣可以这么说，要让他下边关去拿潘仁美，那是足可以胜任的。
王延龄说完这句话，殿上的文武大臣有的都乐了。
哎呦天，怎么回事？让他拿潘仁美还足可以胜任？好家伙，那除非潘仁美得疯病了能让这小孩给拿回来，要不然的话不能拿回来。今儿个这王丞相说不上怎么回事， 文武大臣这么一乐，宋太宗更有点火了。王丞相，你说他可以下边关拿潘仁美吗？真是无稽之谈。话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呼延佩贤在那跪着站起来了，什么话没说，转身往殿下就走。王延龄一瞧，贤师，你不要走啊，你怎么走呢？丞相，我走，我向那五桥门呢，我把那上半截交钱绑，我再把它接下来，跟我手里拿的下半截啊，我对一块，我再好好看看。
哦，你看什么呀？
我看看那上边呢，写没写着这个招贤不招小孩？要是写着不招小孩啊，那我就走了。
这几句话说的宋太宗一听倒乐了，这个小孩倒挺有意思。哎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啊？太宗这一说话，王彦龄说，快快点，皇上问你呢。
佩贤呐，赶紧转身，快跪下。哎，呼延佩贤一转身，扑腾跪那儿了。
小孩给皇上见礼，我呀是呼延家的孩子。太宗一听又乐了，小孩给皇上见礼
啊？哦，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？
我父亲呢？我父亲是金边王，府姓呼延，我修个罪说会名赞。我妈姓马，皇上封的爱嫔夫人，我是他儿子，府姓呼延，双名佩贤，正上学呢。
太宗一听这小孩说话挺有意思
啊，你抬起头来。
万岁，我没有官衔，我没有功名，我不敢正视陛下。
哟，太宗心想挺会说话啊。
哦，我恕你无罪，好谢陛下。
呼延佩贤一抬头，宋太宗一看，嘿，这小黑小子
啊，长得是怪招人喜欢的，
别说还真有点像金边王，真是将门虎子啊。虽然这么说呀，这孩子太小了。太宗正想到这儿，一看呼延佩贤，他自个儿在这打了个嗨声。
哎，这小孩打嗨声啊也招人爱看。皇上说，佩贤呐，你怎么嗨声叹气的？
皇上啊，刚才我听您和王丞相那么一说呀，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见面呐，好有一比呀。
哦，皇上一听还比上了？要比什么呀？
哦，你比做什么呢？
我呀，我不敢说，我怕您怪我。
哦，你说吧，
孤王我不怪你。
好，您不怪我呢，我可就说了啊。我说呀，我们今天相见呢，就好比当年汉高祖刘邦的时候，萧何见韩信，那个时候啊，刘邦派人招贤纳士，丞相萧何呢推荐韩信，汉王嫌他初心未见，不肯重用。
我看呐，今天王丞相就像那萧何，一个劲的一个劲的啊往下推荐我呀，推荐我呀。
您呐就好像那汉王似的，一个劲的一个劲的啊看不上我，看不上我。
我呢，我可不像韩信似的，人家韩信有能耐呀，我没韩信那么大本事。不过我来了，您怎么也得问问我呀，您一句话都不问就说我不行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这番话要是出在一个大人的嘴里边，太宗未必能爱听，但是出在这个小孩的嘴里，宋太宗倒更觉得有意思了。
哦，好好好好，那今日孤王就问问你。
我问你，你多大了？
回万岁，我12了。
哦，才12岁呀，太小了。
万岁呀，您说我小啊，我还觉得我老了呢。
皇上一听又差点没乐了，
怎么你都老了？可不是呗，陛下你想啊，那西域秦朝甘罗12岁做宰相，
三国年间那周瑜呢，13岁就成为东吴的水军都督了。那晋朝的谢尚8岁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他有宴回之才。唐朝的柳公权12岁走3步就能做一首诗，人家都说他超过曹子建。我要跟他们比，您说我都12岁了，也不是丞相，也不是都督，这不是老了吗？太宗心想，这孩子还挺能说。哎，
裴显呐，
你说的倒是啊，不过那些个古人虽然值得我们效仿，但终究还是少数啊。你年纪还小，正是读书的时候，下边关这个重任恐怕你担当不起来呀。
哎，万岁，俗话说呀，从小看大，3岁最老。这个人呢，要能不能肩负重任，他不在岁数大小上。您看那竹竿子高不？那大竹竿子空躺的。您看那个秤砣小不？那是湿着的。您看那蜜蜂小不？它会采花，会酿蜜。你看那个屎壳郎大不？他就会那个咕噜粪袋。就说现在吧，这满朝文武大臣、众位叔叔大爷们，不都是大人吗？当然了，他们这个国家事情也太忙了哈。但是反正啊，下边关拿潘仁美，他们没人去，来个接榜招贤，是不是？还但是接榜招贤，我接榜了呢，你看还嫌我小，还信不着我。吴佩显这番话把满朝文武大臣，用咱们现代俗话说吧，全给毙了。大臣们心想，听见没有，我们呢都是屎壳郎和猪肝子，这小孩真厉害。8000岁到这个时候，心里边觉得这孩子还真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太宗说，佩显呐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接招贤榜呢？
万岁，我为了下边关去拿潘仁美啊，潘仁美陷害忠良啊，我要为国除患呢。
呼延佩贤可没说潘仁美害呼延赞的事儿，因为王丞相嘱咐他，他记着呢。太宗说，佩贤呐，潘元帅乃国家大臣，这次去边关要不动一刀一枪把他带回朝来，你能做到吗？
我能啊。我跟您说呀，要想把他带回来呀，还必须得我小孩去，你大人去呀还弄不回来。您给我50000人马，再派一位大臣做我的副手，我到那呀一下子我就把他给抓回来了。
太宗说，你怎么抓呀？
我怎么抓呀？当然不能兴兵打仗的抓了，我也打不过他。我告诉您呢，我有计策呀。我去边关，您呐得写到圣旨，就说呀，潘元帅在边关抵御辽兵功劳很大，这将士们呢都很辛苦，派我去到那里呀，去慰问犒赏三军，这就行了。
太宗说，那你犒赏完了三军呢？
犒赏完了三军呢？犒赏完了三军，那我就看戏做戏呗。我怎么拿他？我现在不能说准喽啊，这个得呀得随机应变呐。再者说了，到时候那我爹不是在前线吗？那我让我爹给帮我个忙呗。
皇上一听也有点道理，不过这心里边总是信不过呀，那么点孩子。王丞相你看如何呀？王彦龄说，这个孩子我看行。王丞相之所以说行啊，就是因为呼延佩显在朝房里的时候趴在他耳朵上曾经说过一番话，那是他的一个初步设想，怎么拿潘仁美。王彦龄认为这个设想还是可以的，但这个设想他没跟皇上说，因为需要保密。那位同志说，是个什么设想呢？既然王彦龄向皇上都保密，所以呢我也得向听众们暂时保密。宋太宗一看王丞相说行，他还是比较相信王丞相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朕就答应你去边关慰劳将士，顺便带回潘仁美。只是谁能做你的副手呢？
万岁啊， 我看这个信呀，那我就自个儿找得了。
好，就让你自个儿找，你看谁行就带谁去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有不少大臣吓得脸都白了。有些个大臣心想，这可够呛，看谁好带谁去呀，谁跟他去谁就得倒霉。
十二岁那个小孩子，这玩意儿能有准吗？啊，到那儿弄不好啊，就得把脑袋玩掉了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
胡延佩显得站起来了，站起身来之后，在两边文武大臣之中看了看这个，瞅了瞅那个，他挨个看。这大臣当中呢，还真有为这个孩子的胆略高兴的，鲁南王郑印就是一个，他自报奋勇。
哎，怎么样啊，我陪你去怎么样？
谁？你呀？
你不行，我自个找。一眼他看见镇殿将军叫杨振邦，看见他了。这个人30多岁，白脸短胡须，金盔金甲，看上去很威风。他怎么看上他了？杨振邦和胡彦赞是好朋友，胡彦赞在家的时候呢，经常到他府里边串门。胡延佩显认识他，管他叫杨叔叔，可这阵呢假装不认识。好，我就要他吧。杨振邦心想，孩子你要我是信得过我呀，要论我和你爹的交情呢，我也应该跟你去，不过这回这一去究竟怎么样，那我也就喝上了。太宗一看说，好吧，杨爱卿啊，就命你跟随他下边关，犒赏三军。
是，臣遵旨。
胡延佩显说，皇上啊，那你给写个圣旨呀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佩显听封。
王袍赶紧一推胡延佩显，快跪下，要封官了。胡延佩显咕噔就跪那儿了。
系，小孩在，朕亲封你为钦差大臣，出任边关，犒赏三军，臣谢举隆恩。这回不叫小孩了，称臣了，12岁就称了朝臣了。太宗刷下了一道圣旨，交给了王丞相。一瞧，胡延佩显跪那儿还不动弹。
佩显，怎么还不起来呀？
万岁，您还得再给道圣旨呀。
哦，怎么还要圣旨啊？
万岁呀，那犒赏三军那是假的呀，带潘延美回朝那是真的呀，您得再写道圣旨，我呀偷偷的带着，到时候啊我好说话呀。
哦，好好好，那朕再写一道圣旨。
万岁呀，那您顺便呢就都写上吧。啊，如果我把潘一美要带回来呢，那边关不还得有个代理的元帅吗？
皇上心想，这小孩想的倒挺周到啊，不过这个代理元帅高谁好呢？8000岁在旁边插了一句，
圣上，我看呐，要是真能把潘仁美带回来，这个代理元帅就把杨振邦留那儿吧。
好，如果带回潘宏，就让杨振邦代理北路招讨使边关大元帅。杨振邦听到这赶忙跪倒，谢主隆恩。这一下子升上一大块来。第二道圣旨万岁又把它写完了，圣旨拿下来，胡延佩显把这第二道圣旨接过来，当场交给了杨振邦，告诉他，这个你呀随身带着啊，这个不到时候不能往外拿，听见没？
杨振邦说，好，我全听你的。
杨振邦心想，我30多岁了，听这12岁的孩子摆楞，没办法呀，位置在这儿呢。胡延佩显一转身又跪下了。皇上一瞧，
佩显呐，你还有什么事啊？
万岁呀，你还得写到圣旨呀。
太宗说，怎么还写圣旨啊？
万岁，我还有点事，我跟您说呀，我接皇榜的时候啊，我是在家里边偷着跑出来的，没告诉我妈。我这回呀，我当了钦差大臣了，那回家去我妈非打我不可，你写到圣旨呀，告诉我妈让她别打我了。
这句话整个金殿上的人全笑了。皇上心想，我这圣旨还管这个呀，
王延龄在旁边说了：“哎呀，沛贤呐，这个不用写圣旨了。万岁亲封你为钦差大臣的圣旨，向你母亲一读，他就不打你了，能吗？”“
那当然能了。”“
那好，那王丞相，那你跟我向家去。”
太宗说：“好，王丞相啊，你就带着沛贤到他家中去向胡燕夫人告知此事。”
王延龄说：“是，臣遵旨。”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但是钦差大臣受了皇封了，那得换官服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内阁里边没有这么大个的官服，这么大量蟒袍玉带根本就没有。于是马上由王袍领着呼延沛显到官衣厅御裁缝，让这官衣厅御裁缝连夜赶制小乌纱帽、小蟒袍、小玉带、小朝靴。一切完事之后，王丞相带着200名羽林军、2名内侍，自己乘坐着大轿，带着圣旨，呼延沛显呢也在王丞相这轿里边坐着，一块奔金边王府来了。这阵儿啊，王府里头家丁胡兴正在那挨训呢。这胡兴啊，在胡同口那等着呼延沛显上茅房，左等也不出来，是右等也不出来。胡兴心想，怎么老不出来呀？进去看看去吧。来到茅房里边一看，没人。一瞧啊，哦，俩门穿堂的，这边进去那边走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的少爷你跑哪儿去了？这可麻烦了。胡兴随后就找啊，学校也去了，朋友家也去了，亲戚家也去了，找了大半天没影。无精打采的回到府里边，一问老夫人，少爷没回来。马太君一听就急了：“胡兴啊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让你看住了他，别让他走喽！你怎么还让他走了？啊，他是那么回事啊？他说肚子疼，他上茅房，他上茅房我还能跟着吗？我在外边等着，我先瞅着点，他跑不了。那茅房他俩门。”他从那门进去，从那门就出去了。哎呀，胡兴啊，今天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给我找回来，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你。
是，老夫人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少爷给找回来，我这就去找，我这马上就走。
胡兴转身刚要往外走，竟这个时候门口的一个家丁进来了，禀告夫人，门口来了好多羽林军呐、啊，当朝王丞相来了，说让您去接圣旨。
啊，马太君一听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怎么圣旨到我们家了？马太君赶紧整理衣服，恭恭敬敬地迎到了门外，一看王袍王丞相在这儿，走上跟前深深的一拜：“丞相你好啊，不知什么事儿大驾光临呐、
啊。”“哦，马太君，万岁圣旨下，请里面接旨。”“
是，丞相因礼请。”
说着话，马太君把王彦龄让到里边大客厅，胡延沛显呢在王彦龄那身子后边躲着藏着，跟着进来几十名人都跟进来了，乱哄哄的，马太君也没有发现他。来到里边，马太君在大客厅里边摆上桌案分香，然后王丞相在正面一站，手拿圣旨：“
马太君接旨。”
马太君赶紧跪在了地下：“臣在。”马太君心想，这可是出了大事了，不然的话传旨的是太监，有传旨官，用不着丞相来呀。就听王丞相在上面宣读：“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闻松柏随幼有栋梁之用，诸鸡堪小乃贵气雕琢，胡延沛显年12岁，志已成达，楚羽未封之时以具鸿鹄之志，右马未赴疆场以秉驰骋之心，故亲封为副边关钦差大臣，代天巡守，犒慰三军。沛显所到之处，如朕御驾亲临，钦此谨遵，即受雍昌受命于天。”
马太君一听，简直就不相信自己这耳朵了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 王丞相把圣旨放下之后，走到跟前，马太君，令郎接了招贤榜，我给你道喜了。
丞相啊，他真接了招贤榜了。
是啊，接了。
哎呀，丞相啊，怎么能让他个孩子当钦差大臣呢？
哎，孩子有大志吗？
在金殿上皇上都看上了。什么？皇上都看上了？丞相啊，我们胡彦家可就这么一条根呐。
太君呐，您放心吧，我看呐，这个孩子错不了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
马太君心里边明白呀，这阵说什么都晚了，圣旨都下来了，哪个敢抗旨不遵呢？丞相啊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沛显呢？
他怕你打他，没敢露面啊。
嗨，丞相啊，皇上都降旨了，我还打他干什么呀？
呼延沛显一听啊，在王丞相们身后蹦，他蹦出来了。
娘啊，你要不打我，那我在这里我给您磕头了。
往那一跪，老太太一瞧，畜生，你！
马太君心想，这么点个小孩，你多大的胆子你呀、啊、你敢办这个事儿？气得老太太把手举起来
又放下了，
没敢打。
为什么？
钦差大臣打了犯罪。娘啊，您别生气，我保证把潘银梅给抓回来。
老太太一看也只好如此了，这就平天由命吧。三天之后，一切准备就绪了。胡延沛显头戴着方式乌纱，身穿着小蟒袍，腰系着小玉带，足蹬着小朝靴，教军场里边点齐50,000人马，带着牛羊猪肉，上好的美酒，金银珠宝，绫罗绸缎，犒赏之物，三声炮响，队列拉开，神通下边关，才有活擒潘仁美。